流浪的坎坷来，行囊中装满我切的爱。你可知我在找什么？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在您的视频里看到您讲了一个问题啊，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上好像还真没有讲过，那就是关于人会低血压这样的一个问题。仔细想一想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市场上降压药有很多，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我是指西药啊，好像你吃可以把血压升上来，至少我比较孤陋寡闻了哈。所以那这种现象其实是很少见吗？胡医师，在您的临床上，还是说吃药很难去提高你的血压？
其实啊，血压它是主要的作用就是让血液啊经过心脏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去，其中包括了脑啊、肾啊、肝啊等等地方都需要血液供应，所以呢，心脏必须把这些东西打出去。那要打出去，就必须要用。这个要用压力，这个压力呢我们特别就称之为血压，它分为这个舒张压跟这个收缩压啊、哦。收缩压的高低就代表着它的心脏够强或不够强的把血液送到各处去。那么这样子这个血压呢，假如说是超过一个标准我们称之为高血压，低于某个标准我们就称之为低血压。那低血压的话呢，就是说血液没办法送到各处去，那这就大大的麻烦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现代的医学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说是可以找到那种可以让人长期服用的那种高升血压的这种药物，因此就你所谓的孤陋寡闻，不但你孤陋寡闻，我也没听过哪种药可以长期服用让人血压升高的，只有临时升高的那种药物倒是有，但是呢那个都不能够长期使用，你用个半一用就是它那个药效就那么一短短一点点时间，所以没什么用的，因此你会说所谓的孤陋寡闻。
哦，那可能那个就是你因为血压太低了送医院抢救救急给你来这么一下子哈， 让你上来缓解一下。
哎，对的。
那胡医师反过来哈，就是想请教一下，这高血压它降压药，我不知道哈，这个原理很是不是很简单哈，或者是容易让大家描述，西药一下就能把血压降下来，那为什么它不就不能同样的道理也透过西药就把血压就能够给拔上去，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这个是要这样子来解释哈，降血压的药物那个是现在也就只有大概就是六种吧，有什么让这个心脏的一个接收器叫 Alpha Receptor， 还有一个 Beta Receptor， 把这个东西给 block 掉的那药物叫做 Alpha Blocker 跟这个Beta Blocker 这样的。除了这以外呢，还有钙离子的这种 inhibitor 啦，还有什么扩张血管的各种药物。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试验的状况。所谓试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了这个药，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你的血压给完，把它给弄得正常，只是把你的血压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你就以为是把病治好了吗？不是的，它只是降下来血压了，但是呢，真正血压的那个之所以造成血压高的那一个事情呢，要是不能够拿掉的话，你就每天都得吃那个药物。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吃降血压药，几乎每个人都是每天服用，而且有的时候一天要服用两次或者是更多次，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你的血压之所以高的最基本原因。那同样的，血压降下来呢也是一样，它有 alpha blocker， 但是有没有 alpha 的这种 receptor 让它升高它的作用的呢？没有这种药。因此呢，现在就当然是有了，但是那些药效都是很短很短，也就是大概在几分钟，或者是在那就所以它也只能够用来作为抢救了。
嗯，那你说人要高血压，有些人就是表现的头晕啊、不舒服啊等等。那如果是血压低，好像有些人他表现的也是好像就无力啊，也有头晕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对人的影响大不大？就是严不严重？我就不生他，反正他也不像高血压听起来那么危险，我就这么维持着，没劲儿那就没劲儿吧。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应对的方法对吗？还是说从中医上讲，有大把的方法可以帮你提一提血压呢？
其实当然中医我们马上再讲中医，现在先讲这个，你血压之所以要高是因为你血压不够嘛，因为我血压没有血没有送到脑里面去的话，我血压不升高怎么办呢？我血没有送到应该去的肝脏呢，也没有送到应该去的肾脏，那血压不高怎么办呢？那当然就身体就自然的为了救自己啊，这个是身体救自己而让血压增高。可是血压降低呢，那个是其实血压高的人就是血压不足，那同样血压低呢也是血压不足。那血压低只是说他的能量，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把那个血升高，那个高血压的人呢，他是可以升高，所以你讲他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呢？其实
听起来
可能应该是同一件事儿，只不过是有的人有那个能量把那个血变高，让他的血压增高而已，有的人他就增不高，增不高的话，那这才是麻烦呢。
对，听起来高血压还好一点哈、啊。你像您说的，有那种能量把这个血蹦出来，加劲儿，就像打气管子一样哈，多加点
劲。哎，对，就是加了个劲儿了。
这个血压低的人他还加不上劲儿，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听起来，他血压升不上去，感觉就是他好像血推动力不足，是不是气虚啊？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贫血呀、啊？这里又怎么样进一步去区分？它的一个原因呢？
那中医的看法就是气虚为最主要，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就是有痰的关系啊，气虚加痰不有痰， 那中医讲的痰呢，可能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啊，什么淤血呀、血栓呐、等等，都称之为痰吧。还有包括了真正的这个肺里头、气管里头的这个痰吧，还有什么胃酸呐、等等，这些都称之为痰。好了，这个我们中医来看的话呢，就是有痰了，有血瘀了，或者说是这个你的气虚了。所以血液就不能够被打到各处去。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血压低了，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是不同的一个原因呢。讲到气虚，您常讲，比如说像人参也补气，黄芪也补气，那就都吃一点儿，能有效果吗？
的确哈，可以增强，因为你看啊，人参、黄芪它补气，补什么气？它可以补的是脾气，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可以补心气呀，那就用它就是了。像人参，它就有补心气，也有补心气的作用，所以呢，让心的能量增强了，自然就血压升高了嘛。好，那么血压高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人参、黄芪来治疗呢？是，当然也是这肯定的，只要你有。气虚但是血压高的现象的话，那么你吃了人参的黄芪，就让你的血压呢一下子可以把那个血液送到各处去了，那这样血压也就自然降低了。所以有的时候去吃高血就是降血压的药物，也是补气的药物之类的，所以它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而已。
那么人参吃的时候，根据个人体质不同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参，美国的花旗参啊，性平一点，还有那种就是大陆产的那种热性的一点人参，韩国的那种人参都更热性一点。这个需要特别的对准自己的体质吗？还是说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对，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决定使用哪一种参。那么，我们中医很讲究的啊，药物有它的特性，有什么四性五味，所以这个寒热温凉等等这些这个性质啊。那么，这个性非常的重要，寒的、热的、温的、凉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补的跟泻的。那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寒热温凉，还有呢，甚至于它的味道的酸苦甘辛咸，对于我们开药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你这个人呢，需要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得把这个东西补足；那他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得把它给拿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结果呢，就使得这个人他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自然就好。可是我们现在用西方科学的想法呢，你生病的原因，要不然就是病菌呐，要不然就是病毒了，要不然就营养不足了，要不然什么？可是呢，中医它不是，它就讲你的身体的寒热温凉是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我记得您在节目上。在您的视频节目上啊，讲了一个就是补气治疗低血压的一个方子，叫燕麦补血燕麦粥，您还记得吗？
补血燕麦粥它其实不是让来这个升血压的啊，它并不是来治所谓的低血压的，它其实呢它是一个补血的药。那补了血，你想想看，我们血压为什么低？那么假如说是血容量不够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也就是对血管里头的容量都不够，那里面的血都不够。那压力怎么会大呢？所以呢，压力就低了。因此呢，用这个补血的方式呢，可以使得你的血的容量增多。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达到了升高血压的 作用。
您说的血容量不够和贫血是一个概念吗？
不一样啊。贫血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一个是红血球不够，一个是血红素不够，一个是血容量不足。最重要的这个血容量不足也是贫血之中的一个。
总的来说就是说你这个血液的液体量不够。
对了，就是啊，因为你在血管里头有一定的量，例如我们一个一般人啊，大概60公斤的人的话呢，应该是血量大概5公升，就是5000个milliliter 啊，这样子多的这个血量。可是呢，一个60公斤的人，他要是说血量只有4500、4300那么高的容量的话，那么多的容量的话，那这样子肯定就是血容量不足，因此呢，血压不低才怪。
哦，所以燕麦粥的方，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吗？
燕麦粥其实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燕麦。这个燕麦呢，它里头含有一些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一些个元素啊。其中一个元素叫做铜，就是 copper。这个铜这东西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制造叶绿，用从叶绿素转换成为血红素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吧。那这个这个是燕麦。除了燕麦以外呢，你可以加深绿色的青菜、鸡蛋、牛肉筋，或者说牛肉碎片，再加上一点红枣，就这样五味食材啊。这五味食材呢，煮在一起成为粥状的，这个就叫做燕麦粥，就叫补血燕麦粥。
好像就是蛋白质加上血红素，它就是造血的一个原材料。
蛋白质加叶绿素，叶绿素它的结构啊，跟血红素的结构非常的类似，那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它的那个离子啊，就是像叶绿素它里头是镁，是 magnesium 啊，镁。那个血红素里头呢，却是铁，就是 ferritin 这个东西。
好，那听起来这碗粥还挺营养丰富的，又是鸡蛋，又是牛肉，然后燕麦、红枣加绿色蔬菜，比如说什么菠菜呀、羽衣甘蓝啊，这些都可以哈。那问题来了，
哎，对，尤其是深绿色的青菜里头含的叶绿素更多，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粥要炖到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其实很简单，依照我自己来做的话呢，大概几分钟就做好了，根本就连个30分钟都不要，20分钟左右就煮好一个粥了。
对，因为这里面的食材都比较容易煮熟哈，牛肉如果切碎了也很容易。我记得您在视频里说，您喝了这个粥像气球一样哈，气儿补得好足啊。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经验，假如说把那个粥啊，煮粥的那个水，你不用水，而是用什么？用当归黄芪煮出来的水。当归黄芪就是叫做补血汤，对不对？啊，当归黄芪，当归大概用假如说当归用2钱，黄芪就用1两，这样子的汤呢，我们特别称之为当归补血汤。那这个当归补血汤拿来当做煮粥的那个水分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更棒的一个补血粥了。
好的，那这是饮食方面。我还记得您好像说您有一位患者老先生，他是用了您一个什么方子之后，血压就那个血红素就上来了。
的确，那个是在30多年前我得到这个处方的时候啊。其实你知道，我这个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当医生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跟病人多聊聊天啊，说不定就学到很多东西。那这个呢，是在30、40年前呢，有一个病人跟我讲到。哎，我有一个补血的处方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我说好，那我来试试看。结果呢，刚好有一位 大概它的血红素就只有六点几，还不到七。一个老先生，大概当时他有70多岁，将近80岁的人。那么我给他就是给他开了这个处方，我说你回去啊，就是煮这，而且这个只是食物处方，这还不是药方子。那就这样子让他吃了。他说啊，他连续吃了23天吧，他的血红素竟然的就升到了12、13，然后升到14，14就已经是完全的，就是合
正
格
常，
了的意思。
嗯，哇，
哎，
那
对，
还真的是验证下来，非常的有效果哦，看起来。好，希望我们听众朋友您能够记住这个方子，如果记不住，可以到虎医师的YouTube 上的视频上去找啊，对，可以找到这个方子。那胡医师，我这边有2个来自听众的短信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个，请您哈。这位听众呢，他问的问题是说，他口中老是很干，问怎么样可以改进。
很干，主要的就是唾液啊，唾液分泌不够多。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哈，也不需要吃药的方法，就是按一按耳朵上面的一个穴道就可以了。我们这耳朵啊，在这个里头有一个耳，就是耳罩，就是耳朵这个耳朵里头一个洞啊，这个洞呢就是伸入去就是中耳啊、内耳啊这个洞。这个洞的它的大概，假如说以左耳朵来讲的话，它的3点钟方向啊，也就是说它的外头刚刚好在正，大概画一个十字好了，第这个这个3点钟这个位置的这个穴道称之为腮腺或者叫做耳下腺，这个穴道呢，你把它给按按看。压了以后，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就可以觉到你的嘴口里面都是津液，都是这个唾液。那这个是一个能够生出唾液的一个穴道。不但如此，它这个腺体啊，就是这个穴道，经常按压的话，还可以防止人的老化。也就是让人变得年轻化，非常好用的一个穴道。
这听起来可很有用哈、啊，人人都能够用得到。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住这个穴位，回去自己也按一按。那只有左耳吗？右耳也有这个穴位吗？
左耳、右耳的话，就在9点钟这个方向呗。
哦，同样有2个手可以一起来 work 哈。好 的，
哎，是的，2个手一起按。
我这样把另外一位听众的短信问题先给您问出来啊，然后您休息过后再请您听一听您的一个解答。这位听众说，他的父亲80岁，最近呢经常是晚上就是要吵着出去，不让出去就不高兴了。那出去后呢，马上又回来了，在外面待一会儿，在屋里待一会儿，又要出去，就甚至半夜的时候也要重复这种行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简讯的方式发到热线号码上，我们可以请胡医师给您及时的解答。胡医师刚才给您讲述的一位听众他老爸的问题，听起来有一点摸不到头脑啊，那您怎么看呢？
不但你摸不着头脑，我现在也可以说是，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啊。但是这一种呢，假如说以现代的西医的这种讲法，称之为强迫症啊，就是强迫性的一种特别的状况吧。那他就是好像觉得老是要这样做，好，做完了以后又回来，又没有了。也就好像有的人，他强迫着自己老去洗手，老去洗手，老去洗手。他总觉得他没洗干净。有的人呢，他就老是戴一个帽子，然后戴了帽子又试一试，又拿下来，然后又戴一下，又戴拿下来，又戴一下，这个样子的一种强迫症啊。我曾经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位同学，他就是 这样子的强迫症。可是你说要老远往外跑也是一样，这也是一种强迫症。往外跑，跑出去以后，才过了几分钟啊，又回来了，又去出去一下，又回来了。这用现代的医学的讲法呢，称之为强迫症。那么用中医的讲法哦，那就得要真正的去找他的治病的那个原因出来。那么中医讲治病的原因呢，第一从外因，第二从内因，第三从不内外因来观察。那他这个第一，我可以想一定不是内因就是不内外因两个原因。那么这个不内外因就是这个内因跟外因来讲的话呢，外因就是天气来的，内因呢就是情绪而来，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不知道它是七情之中的哪一个情。那么这个我们以中医的想法就得要一点一点去探讨，去问，找出来原因了就好办。那除了这以外就是不内外因，不内外因呢就是可能是因为饮食啊，或者睡眠啊，或者是冲到冷水了，或者什么任何的各种不同的状况而引起的，也是一样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大概都可以治疗。所以这个我只能够达到这样子啊。但是呢，要是以现代的科学的想法，你从所谓的这个强迫症来找原因，大概比较容易。
还有一个方向啊，胡医师，这是我的一个，我接触过一个人吧，一个长者，他是有幻听幻视，所以他就会出去找东西，但是他又不和家人说，因为他觉得你说了你也不理解，他可能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要出去找。您觉得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吗？
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他没跟你讲你就不知道，所以这个要慢慢去分析原因。那么你讲的这种幻听幻视的这种啊，我曾经见过好多起啊。那其中有一位不是一位，有两位吧，比较有成效的，就是我们用中医的想法，就是脑子里头啊不够镇静。要镇静的方法呢，我们中医用比较重的药物可以让人镇静下来。所以重的药物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很重很重的药物。有一种药物叫做黄金，就是金子啊，就是我们平常戴首饰用的那个金子啊，是黄金。把这个黄金呢拿来煮水让它喝，那就有这种镇，就是重而镇压的这种作用，可以试试看。结果呢，我就试了，就因为我有几位嘛，以前就根本不知道原因，我也没办法管它。那后来呢，我就想到，看到古书里头讲到的黄金有这种重镇的作用，因此呢，我就说好吧，那试试看。就试了以后，的确是可以改善幻听幻视的这种现象，那可能可以试一试。
好的，我们这位听众他发短信说他自己猜测哈，另外一个方向想问问胡医师，说会不会他就是比较身体弱嘛，所以他感觉到他是不是阳气不足，然后就是阳气不足可能就有一些阴性的东西闹腾他，导致着他想出门。这个已经不是这个医学的范畴了，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是有一种情况啊，在台湾呢有这个民间医学啊，或者民间的一些个习俗有很多，他可能也有帮助。例如有一些人呢就跑到庙里去给他们所谓的收金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因此而获得利益。